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访法会晤马克龙，重振跨大西洋联盟。欧盟峰会登场对中策略，美欧关系将成焦点。美国四年来首度公布核弹投数量，创1967年冷战以来新低。台海形势升级，前白宫国安顾问指2022年最危险。耶伦警告美国债务违约恐引发经济衰退。五国大楼指文职雇员在11月完成全部接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了两国潜在合作的领域。据美国官员向记者透露，这个在不公开行程安排上的会议持续了大约40分钟，并且讨论了双方在这个月较后时候将会宣布的潜在项目。马克龙总统预计10月底将会同拜登总统会面。自从美英澳建立了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之后，美法两国一度出现外交不咬牙。布林肯此行亦都是试图缓和双边关系。在访问巴黎期间，布林肯主持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级理事会会议。他强调这个组织和我们民主的核心原则正在面临权威政府的挑战。这些权威主义声称他们的模式更加能够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而且有些政府正积极寻求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这种秩序对我们各国的世代的安全和繁荣确实至关重要。布林肯强调，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必须证明我们的方法能够以比过往更为公平的方式改善所有国家民众的生活，同时令我们本身接受更多的问责。欧盟27个成员国领袖由星期二开始制定对北京的新策略。今次是欧盟3月制裁中国，引发中共报复和危及双方新达成的投资协定以来，首度就欧盟对北京的策略召开高峰会。在美国不理会欧盟要求延迟由阿富汗撤军的诉求，并且同欧洲以及英国结盟对抗北京，法国一度受到排挤之后，欧盟领袖在斯洛维尼亚布多堡的晚宴中亦都将会讨论如何制定更强而有力的欧洲外交政策。主持峰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我们都看到阿富汗所发生的事，同印度太平洋地区所发生的事，以及同北京之间所发生的事。他指出欧盟有必要展现集体智慧以形成欧洲的回应。至于对中共的立场，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贯倾向同北京维系密切关系，但是外界预料这样的做法现在证实更难捍卫，特别是在德国希望签订的欧中投资协定无限期搁置之际，欧洲同北京的关系更为复杂。美国国务卿5号公布美国核弹头的库存量，今次是前总统川普禁止公布这项数据之后，美国四年来首度公布核弹头数量。截至2020年9月30号，美军拥有3750枚现役和非现役弹头，比前一年少55枚。美国核弹头库存量在美俄1967年冷战激烈之际去到高峰，当时总共有31255枚核弹头。当日公布的数据是自从那个时期以来最低。国务院公布核弹头数据亦都适逢拜登政府试图重启在川普任内停摆的美俄武器控制谈判。国务院在声明中说，提高各国核弹头库存量的透明度对禁止核武扩散和军事制裁的努力至关重要。上星期俄罗斯和美国外交官在瑞士日内瓦召开闭门会议，讨论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后续协议以及常规武器的控制。而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1月的统计，美国总共拥有5550枚核弹头，俄罗斯有6255枚，中共有350枚，英国225枚，法国为290枚。前白宫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近期中共军机扰台次数激增，可能同阿富汗撤军 导致美国的区域洞察力丧失有关。美军需要赶快补救，最危险的时间就落在明年北京冬奥中共二十大之后。众议院外委会星期二召开第二场阿富汗撤军检讨听证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民主党籍众议员杜奇在会上相继关切近日中共军机扰台的次数激增是不是与阿富汗撤军有关，以及美国应该怎样应对。川普时代担任白宫安全顾问、退役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认同两者会有所关联。他表示，阿富汗受到喀布尔沦陷的隔日，中共官方传媒就向台湾民众传达你们还真的以为美国会撑你们的挑拨言论。麦克马斯特说，洞察力是能力乘上意志力，现在之所以危险是因为美国很多敌人都认为美国的意志力已经降为零，因此美国需要重建洞察力，令中共相信他们无法靠胁迫或者动武达成目的。随着10月18号的大限将至，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警告，美国如果爆发债务违约，恐怕会引发经济衰退。耶伦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我完全可以预期这会引发一场衰退。由于国会议员对于是不是提高债务上限争论不休，美国可能爆发前所未有的债务违约。耶伦先前曾经警告，10月18号之后，如果国会没有提高法定债务上限，华盛顿将会没有资金向债权人履行义务。过去几十年来，国会已经修改几十次的举债上限，表决的时候通常是两党共同支持，但是共和党今年拒绝投票支持提高债务上限，甚至誓言要阻止民主党可以以简单多数表决处理债务上限的动议。共和党参议员目前希望民主党人采用预算协调自行承担提高债务上限的责任，但是民主党就拒绝这样做，并且指控共和党是以美国财政为人质。而拜登总统就批评共和党拒绝提高债务上限是危险鲁莽的行为。美国持续升高的债务确实已经引发更广泛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这个星期强调，所有国防部文职人员需要在11月22号之前完全接种中共病毒疫苗，这样之前没有接种疫苗的雇员只剩下几个星期的时间。所谓完全接种疫苗，是指已经接种了莫德纳或者瑞辉公司的第二剂疫苗，或者强生公司的一剂量疫苗，并且已经超过两个星期时间。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说，对于选择接种两剂莫德纳疫苗的雇员，他们必须在10月11号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计划接种两剂辉瑞疫苗的人必须在10月18号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莫德纳和辉瑞的第二剂疫苗的接种最后限期都是11月8号。根据该备忘录，接种强生疫苗的雇员亦都必须在11月8号之前注射疫苗。此外，白宫人事管理办公室上个周末亦都发表了类似的指示，说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11月8号之前接种莫德纳或者辉瑞或者强生公司的疫苗。
下面是一组环球要闻。拜登总统礼拜二说，民主党人可以破例修改联邦参议院规则，而在没有共和党人协助下提高政府举债上限，避免美国陷入债务违约，进而重创经济。据报道，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的僵局没有缓和的迹象。拜登说，为了解决债限问题，他的政党确实有可能兜过行之已久的超级多数投票要求，亦即是避开在债权议题方面漫长辩论的程序。这样一来，在参议院保有微弱多数优势的民主党人将可以在没有共和党投票支持的情况下，暂时冻结联邦政府的 28.4 兆美金债限。当被问及民主党人是否将仅是为了提高债限而废除漫长辩论的时候，拜登回复说，确实有可能，但很多民主党人主张参议院应该整个废除漫长辩论程序，说这个妨碍国家在气候变迁、投票权等优先施政目标上取得进展。曼钦和席纳马等中间派民主党参议员就表示，他们不愿意废除漫长辩论制度，等民主党缺乏修改这项规则所需要的票数。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敦促民主党人使用更加繁杂的预算协调方式，在不需要共和党支持下自行提高举债上限。澳洲总理莫里森礼拜二宣布，澳洲将向美国药厂默克公司购买300,000份实验性抗中共病毒口服药疗程。加拿大表示正对这只药进行审查。美国默克药厂宣布临床实验证明他研发的口服新药莫纳比拉韦能够大幅度降低中共病毒患者的重症住院或者死亡风险。临床试验结果表明，这种药物将染疫住院或者死亡的风险减少了大约一半。这个数据引发全球关注，不少国家已经开始积极协商采购的事宜。英国、日本、韩国、泰国、台湾和马来西亚都表示正在和默克公司磋商采购这一款口服药。加拿大首席医学顾问沙马博士说，随着获得更多实验数据，加拿大正在对治疗进行审查。只有在审查了所有必要的证据之后，加拿大卫生部才会做出批准决定。加拿大目前有四只获得批准的中共病毒治疗方法，但是这些治疗需要静脉注射。如果被批准，莫纳比拉韦将成为第一个治疗中共病毒的口服药。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俄罗斯八月限制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雇用人数，令到美俄两国的驻外使馆人数出现落差。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礼拜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呼吁拜登，如果莫斯科当局不向驻俄美方代表发放更多签证，拜登应该驱逐在美国的300名俄国外交官，令到双方使馆人数一致。在一封联名信函中，参议员对拜登表示，没办法接受美俄两国外交代表不成比例，俄罗斯必须发放足够签证，等驻俄美国外交官的人数能够同驻美俄国外交官的人数相同或者是接近。假如莫斯科当局不愿意这样做，拜登就应该驱逐在美国的30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针对两党参议员的建议，白宫和国务院都没有做出回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詹士勒一直对加密货币持保留态度，但即使是这样，他亦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效仿中共禁止数字货币的做法。据报道，詹士勒礼拜二说，政府的重点是确保这个行业遵守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规则、反洗钱法规和相关税法。他还补充说，任何禁令可能都必须由国会立法。上个月，中共针对加密货币交易发出了全面的最后通牒，说禁止所有交易，并将积极采取行动以杜绝加密货币挖矿。在这个之前的几个月内，北京方面针对虚拟货币的警告不断升级。詹士勒的表态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言论一致。鲍威尔在9月30号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无意禁止加密货币。美国有关当局礼拜二表示，对南加州海岸漏油事故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输油管道断开，而且明显有曾经沿海底拖拉的痕迹。美国海岸警卫队洛杉矶长滩区的指导船长兼指挥官丽贝卡·奥雷表示，潜水员确定约4000英尺的管道横向位移了大约105英尺，但他没有说是什么导致管道移动。管道还有一个13英寸的裂口。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考虑是否有可能是一艘船的锚导致了漏油事件，从而污染了加州橙县的海滩。但礼拜二没有人证实漏油是由锚引起的。一名官员礼拜二较早时候告诉记者，收到最初的漏油报告之后，海岸警卫队将近12小时都没有调查，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足够的确凿证据，而且黑暗和缺乏技术亦阻碍了他们行动。由于高达12.6万加仑的石油流入了亨廷顿海滩附近的海洋，随后冲到几英里的海滩和沼泽上，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很多鱼类和海鸟死亡，海滩可能会关闭几个礼拜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这个对当地经济亦构成重大的打击。强生公司礼拜二正式要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他的新冠病毒疫苗第二针。强生公司说，对美国保险索赔的分析表明，这只疫苗在预防感染和住院方面被证明是有效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第二针能够加强这种保护作用。强生公司子公司杨森公司全球研发负责人马泰马门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期待着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及其他卫生当局进行讨论，以支持他们关于加强剂的决定。强生公司的单剂疫苗在首次获得授权的时候受到欢迎，因为在美国仅有的两种合法疫苗都需要接种两剂，但这只疫苗后来由于引发血栓和血小板过低的忧虑而暂停。对强生公司所提交文件的决定可能要到今个月晏一点的时候才可以做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疫苗咨询小组将在10月14号和15号举行会议，审议这只疫苗加强剂以及 Moderna 相关疫苗的数据。